这段没什么了。那下面这段呢，就是讲到他们在四十年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就可能回顾他们的历史嘛，回顾他们的历史，然后呢，就是诗篇的第多少篇来着？
95篇
，对，诗篇的第95篇里面，是大卫的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是在那之后，然后再讲到，就是说，讲到一个安息的事情的吧，讲到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以及呢以色列人在当初的悖逆，一直到第十一节。那这段圣经，他为作者为什么要引用这段圣经呢？他引用这段圣经和他的整个的这主题有什么相关的？
他引了诗篇的这个，然后说旷野，然后四十年，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接着上面那个比较，就是说，你看那时候跟着摩西的那一群人，当他们应着景象、应着心的时候呢，神是如此的发怒，而且心里迷糊，然后呢，我们这一群人呢，我们是跟着基督，如果我们也跟那一群人一样的话，对啊，那就会遭受跟他们一样的结果，被罪迷惑啊，心理刚硬啊。
嗯哼。对，所以这里头他这篇他引用这段九十是有他的目的啊，他主要是他后面反复提到第七节，说圣灵的话，你们今日若如果是听他的话，然后呢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像那些就是他们的祖宗。那这时候他已经离大卫的诗歌又有一段时间了哈。那不管怎么都是像以前，是他有一方面是讲到一个对，还是有一个对比哈，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在旷野里头是失败的，他们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够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然后呢，他这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迷糊呢，就是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处于一种轻，就是说逐渐的远离神的状态。然后呢，不晓得我的作为，就是对神本身缺乏认识。然后呢，神反而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他们本来是应该上帝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要带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然后让他们得享安息，得享上帝的安息。但是呢，因为他们悖逆，上帝反而说什么，你们绝对不可以进去。所以第十二节一直到十九节就讲这件事情，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人趁着不信的恶神就把永生神离弃了。然后呢，讲到说要每天天天彼此相见，免得迷惑，心里就刚硬。所以他都是给了一个很重要的警戒，然后他后面清楚地讲，他说那些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对吧？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上帝的选民嘛。然后呢，他又说，但是这些人当中怎么办？又是一些什么不信从的人。然后他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这样的来悖逆，然后是因为什么？他们不信上帝。那不信上帝，他们不信上帝和一般的我们现在理解的不信上帝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区别啊。因为我们现在理解的不信上帝，就是好像 啊，不承认有上帝，或不认识上帝，或不知道上帝，或者无神论，
嗯，
他们不会的，他们是，
他们不是无神，
他们不是无神论，没错，
嗯，
他们不是无神论，然后呢，但是呢，只是在他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呢，怎么样，就开始埋怨上帝，
嗯，
然后呢，埋怨上帝，然后不信上帝，然后怀疑上帝的良善，这是他最重要的悖逆的一个原因。所以你把我们弄到这旷野，要让我们渴死，要让我们饿死，然后又没有肉吃啊，什么什么，一天到晚吃这马拿，很没有味道等等。他所有的这一些都显出他对上帝的那种，他不是说他哦不承认上帝或者不认识上帝，不知道有上帝，是说那个上帝不够好，这个上帝不够意思，或者不够强壮，或者不够怎么样，反正总而言之对我不够好，不够让我满意，所以呢他们这样是他的不信从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嗯嗯，
所以第三章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他这里就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警告哈，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有神离弃了。所以我们会接下来看到，其实他这里头在讲到，很多时候都在告诫、警告这些基督徒们啊，不要啊。远离神，不要那个心里像那旷野上那些人心里迷糊，就不认识神了。
嗯，
然后呢我们又讲了第四章的一部分，他讲到安息哈，所以他是第四章，他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那就是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在前头他第三章他讲他引用了诗篇里的，怎么从诗篇呢看出来说神还给我们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呢？你说我们嘛，
嗯
嗯，他怎么看出来有这样的应许呢？神在怒中岂是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对，因为神说了他限定了有某一群人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那表示说进入安息本身就是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所有人都没办法进入的话，他不需要去设一个条件说哪些人不可以进去，因为所有人都不可以进去。那既然他说某一部分人是不能进去，那表示其他人你满足了这个条件你是进得去的。对，然后所以是有一个应许，有一个进入安息的应许，但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当畏惧，因为这个应许也不是说什么人都进得去。
嗯哼，
对。那因着这个条件，我们应当畏惧，然后免得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就是落队了。
对，当畏惧嘛，因为前面那个那些以色列的失败也一样，他们也有应许啊，对不对？
嗯。
最后他们也没进去嘛。还有吗？还有。从其他的这诗篇里头还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除了这个断不可进入这一点以外，还有一点，他说我今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他这是在那个旷野之后，大概一段时间，至少七八百年以后，然后呢，大卫说。圣灵，这圣灵有话说嘛？因为诗篇那段是借着大卫，因为他大卫虽然是大卫的诗，但是呢，他后面是我嘛，观看我的作为，对不对？所以是上帝在说话。
嗯，
所以上帝他先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他当然只是神了。然后呢，是我探我，所以这个就是说，这属于这个实际上是神在讲话。
嗯。
但那个时候他说你们若是肯听的话呢，你们不像他们那一样的话呢，换句话说就从这里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若当时那些人真的听了他的话，真的顺从他，怎么样还是可以进入什么，进入安息的，对不对？
嗯，
但是呢，所以他从这里头，这个作者也得出一个结论，就说啊、哦，因为他用的今天这个字嘛，你在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按说已经没有可能进入安息了，因为那个以色列人悖逆嘛，悖逆以后他们断不，上帝已经启示了断不可进入的安息。可是，在那之后呢，上帝又说，你们若是遵行我的话，就不要像他们一样。那另一个意思，若是你们不像他们一样呢，表示你们还可以进入安息嘛。
今日若听他的话，
他后面进一步，他后面进一步解释了，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说他们听见这福音呢，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他们没有把他这个福音和他们的信心呢联合在一起，对。他们没有把这个福音，把他们所听到的上帝的话呢，变成他们的信心。是不是第七节他讲？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书上说又限定一日，所以他又有一个日子。然后他紧接着他解释就是说，显然就是说，当神说你们断不可进入安息的时候，进到那，但是耶稣亚显然带到最后，耶稣亚显然带这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嘛。然后呢，在生命记，我说在耶稣亚记后面都提到说，耶和华使他们以色列怎么样，四境平安，那就是一种安息嘛。四境平安，不受仇敌的搅扰。啊，那种安息呢？但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说，那显然是一种物质层面的安息，或者是一个对一个民族上帝的应许的一个安息。当然，就是那个安息，后来他们也没有得到嘛。到十世纪以后，他们悖逆了以后怎么样？他们照样受周围的这些外邦人民族的这些搅扰嘛。所以说，如果呢，耶稣亚已经叫他们进来安息的时候，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因为他们已经在安息了嘛。所以后面神他那一段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从我的话，是不是这样？听从他的话，就是说你们如果今我就可以让你们就，但是不要像他们一样的时候，就表示说，若是你们今日可以听我的话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但是这说明什么？你们现在什么呀？没有在我的安息里面吗？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一段，就是他讲到就是说接力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他这世界说要接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些人学着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这一段警戒就是非常的，就是个也是非常的很严厉了啊。就讲到说要顺服上帝的话，要有信心，不要悖逆，不要硬着颈项悖逆。而且呢，要接力进入到神的安息。然后第十二到第十三节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所以他这里头呢就讲到说，我们怎样接力进入到安息呢？就是要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话来省察自己，因为神的话可以把我们自己心里面那个最深处的东西能够显明给我们自己。这是他这一段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复习就到这儿了。周玲，你那个上次没来，所以简单的这么一讲，你都记住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第十四章，对不？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完啊。然后呢，第五章和第六章的一部分，因为它这个内容比较集中。它从第十四节开始，它进入它真正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大祭司，问题大祭司。我们来先一起念这第十四到第十六节哈，一共三节圣经，我们一起读吧，就三节圣经哈。来，请。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他就现在讲到说，前面他讲的说我们要顺从，要注意，要警戒的时候，然后他就进入到他的主题。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其实他前面他没有再讲到说，哦，耶稣怎么就成了大祭司，他没有具体的讲，但在这里他也没有解释，他只是说，在陈述一件对他来讲说，在陈述一件事实，而且呢，这个事实显然对当时的这些。他听他讲话或者接受他书信的这些人呢来讲都不是问题，他们显然都很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呢他用升入高天呢，这也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啊。希伯来书很少用死里复活啊，像保罗很少用这种说法，而是讲到他升到高天，比如说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对吧，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然后这里他讲到升上高天，所以当他讲这段时候呢，实际上呢他在讲是指他升入高天，就表示他复活以后呢又被神回到父那里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得胜的，他完成了父神所托付给他的救赎工作以后呢，被父神提高升，就像他第一讲的，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都含有这些，就表示他得到了上帝的这个认可，他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上帝的认可，上帝的承认，并且呢，给他了一个极其尊贵的地位，叫尊荣嘛。所谓尊荣，就是具有极崇高的地位。那坐在右边，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哈，坐在我的右边也是这个意思。然后在这里直接就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因此呢，他说我们就要持定所承认到，就是持定所承认到呢，他这里头新译本说就应当坚持所宣认的信仰，标准译本比较直接的那种希腊文的翻译啊，我们就叫持守信仰告白，就是要坚守你所信的信仰告白，或者说信仰你所信仰的内容，你所认定的，你所因为所任信的那个内容，所任信的那一切，就是说就是福音了，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些福音了，我们所承认的这一切了。但是呢，他说你一定要什么持定，就是你要始终的来认识。那为什么呢？他没有解释是吧？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儿子，为什么我们就要持定所承认道呢？他后面有解释，他第十五节就是为什么？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曾受试探，与我一样，只是他没有罪。所以他说他这个大祭司呢，就是说并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首先人间就是说亚伦的后一个大祭司呢，他是可以体会人的软弱的，是不是？他是可以体会到人的软弱，因为他自己就是人，而且他还是个什么罪人。所以他每次在给大家献祭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他在接受这个献祭的时候，大祭司啊，在为甚至于在为以色列百姓献祭的时候，他有一种同理的心，就是说他也是软弱，他也常常得罪神，他也常常会犯罪，他也常常会失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在给那些失败的，因为他献赎罪祭嘛，他是要往这些在给那些失败的人呢去献赎罪祭的时候呢，他有这个体验，因为他也同样的遇到试探，他也同样的那什么。那他这里说呢，他其实耶稣呢也一样，因为你前面说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你说神的儿子当然了， 神的儿子，那他是神嘛，他没有，他不会，他做这个大祭司，他没有软弱嘛，他都十分刚强嘛，对不对？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嘛。但这里他说不是的，他说他是在凡事上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你看吧，福音书里头讲他有没有受试探？
有
吧，对不对？他甚至于被圣灵催逼的去接受魔鬼的试探。
嗯。
然后呢，在他整个的这个事工的过程中，他屡次遇到试探，那帮这个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还有这帮文士，屡次用各种各样的计谋试探他，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来试探他，以致他最后上了十字架，怎么样？还是受试探，对吧？那些人还是用话语在继续试探他。
嗯，
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嘛，对不对？我们就好信你，对不对？所以他总是在试探，而且，总是在忍受试探。而且你看到福音书里头也讲的说，嗨，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对不对？还得忍受这些我们这些小信的人试探的，你们这小信的人，我忍受你们要到几时呢？
嗯，
对吧？
对，
所以他都要忍受。你再想想他到30岁的时候才出来做这个做
传道人，才出来全职侍奉，
全职侍奉才开始。他的侍奉，对吧？啊，30年，他肯定他早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嘛，他肯定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12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他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嘛。然后他这30年怎么样？老老实实的讲，啥都不说的，什么都不知道的。
嗯。
然后在那个拿撒勒一个小乡村里头，削木头削了30年，不是30年，也得有20年。
嗯。
所以他也在那，你看他都在，他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试探他。
对，
而且魔鬼第一个试探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个变成什么？把这石头变成面包嘛？
面包。
对呀、啊。那我想，作为他这30年，他时时刻刻有这种试探，比如家里没钱了，我是去在这干活挣几块钱呢，还是要变一下，还是变一下，对不对？这些都是很大的，都是试探嘛。但是他说，只是他没有罪，他没有犯罪。圣经上说，只是他不知罪。所以，他遇到各种试探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有得胜，对不对？
嗯。
他没有犯罪，他没有，他被他胜过了这个，胜过了这个罪的试探。那，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说。其实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他凡是做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的时候，就表明他的
试探是怎么样，是真的，对不对？那什么叫，为什么说他的试探是真的？怎么是真的呢？祖君，你说这为什么说他的试探是真的？为什么要强调说他的试探是真的呢？
因为他是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是可以选择，另一边的，
对
犯罪的那一边，
对，只是他没有罪，但是呢，他可以怎么样？可以犯罪，有犯罪的可能性，
有可能性，
对，有背叛上帝的可能性，
所以这试探是真的，
所以这试探是真实的。
如果他就是那个，就是走过场那个，
啊，
就是怎么之类的，
那就没有任何价值，对，这也是为什么他道成肉身的一个主要原因嘛，他凡事跟我们一样。使他有一个被试探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呢，他直到他上十字架升入高天之后呢，就胜过了所有的试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看到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对不对？
嗯。
既然耶稣要经历受试探，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然后那个亚当怎么样？
也受试探，
对，也受魔鬼的试探，然后我们也一样哈、啊，但是我们要像 要胜过他哈，要胜过试探。他说，所以我们只承认做到，对，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忌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联系蒙恩惠，做随时帮助。这是属于金句，对不对？
嗯，
这属于金句。那你平常在引用这段金句的时候，或者在你生活当中引用这段金句的时候，都在什么情况下？
受试探的
情
况。
嗯哼。
胜不过罪的时候，
对，所以你看到他是前面，因为他前面讲了嘛，就是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这个对需要怜悯的时候，在你胜不过罪的时候，甚至于在你犯过你被罪为罪所胜的时候的，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
主也受过一样的试探，他知道我们的处境，
他知道什么？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难处，对不对？我们这个肉体上的软弱所带来的这个整个的软弱，然后呢，他知道，所以呢，他会连续嘛，对不对？所以他因此会连续我们，所以呢，为要得什么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所以在基督徒这基督里面，不管你犯什么样的罪哈，当然了不要犯罪哈，但是基督一点，不管你犯什么罪，千万别说哎呀这个罪太大了，完了这个我肯定完蛋了，神这个耶稣也救不了我，千万不要讲这种话哈，就是什么坦然无惧的，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对不对？大卫那个罪，按照人家按谁讲上也没绝对没救了，对不对？
嗯。
好家伙，你这个，你这个犯奸淫不说，然后还杀人，还谋杀，而且是计谋谋杀，这简直是该死嘛，对不对？
嗯。
但是呢，他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啊，他我们就更是如此了，他还没有耶稣呢，对不对？我们更是如此了，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在什么样的困境，或者在什么样在人看来的绝望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个为什么非常对那些人非常，尤其对犹太人非常安慰呢？因为第一呢，他这个我们正好我们刚查过出埃及记嘛，对不对？出埃及记人怎么来到上帝那里去？到圣殿也好，到这个会幕也好，咱们就说到会幕。一年几次？
一年三次。
一年三次，对。当然你可以多去几次，但通常情况下一年三次。
男子一年三次要来朝见我。
一年三次，然后呢要带上你的这个赎罪的这些祭物，然后呢你就去找神去了，对吧？一路上耶路撒冷上行。到了耶路撒冷，到了会幕怎么样啊？那时候可能还不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可能在示罗，甭管在哪儿，然后你就去了，千里迢迢去了以后呢，把牛羊什么
交给祭司，
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哪儿？然后祭司就把你的牛羊宰了杀了，搞净了以后呢，然后呢，祭司就给放在祭坛上烧了，对吧？然后祭司呢再洗手，再进到圣所。里头给你献上一炷香，但你在哪儿？
就一直在外面，
就在门口，
在会幕的外面。
会幕的外头。你圣殿的话，也就是在那个男人院，男人院也在那个圣殿的外面，在那个祭坛的外面。所以，那就是以色列人所谓的能够最接近上帝的地方。然后呢，还不是你随时随地，对不对？你得去。那现在呢，这就为什么说你现在，我们现在呢怎么样？我们直接就进到什么？
施恩座。
直接施恩座在哪儿？
就法柜的上面。
对，法柜上面在哪儿？
约柜的上面。
在什么所？
至圣。
在至圣所。
对。
所以我们直接在靠着耶稣怎么样？直接进到至圣
所。
所以这是极大的这个恩典和权利哈，你 也这也是这个权利和恩典也是耶稣他的救赎所赢得的。好，我们进入第五章，他进一步第五章他进一步的解释，进一步的解释大祭司。念到第十节，一人一节吧。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嗯，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两人一样。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经上各位主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子，本是永远为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好，先到这里，好，那第五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其实我们刚才也都解释了哈，就讲到人间大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他要献祭，然后呢，因为他自己也是为人，所以他能体谅，他有那种， 他跟那献祭的人应该是有同理心哈。
对。
然后呢，大祭司的尊荣没人自取，唯有蒙神所召的，像亚伦一样，所以。人间的大祭司呢，人间的大祭司他并不是所有人想做这个大祭司，就因为只有大祭司一年进至圣所一次，
嗯，
所以换句话说，只有这个大祭司呢蒙神的特别的恩典，可以来到神的跟前一次，真正来到最近最接近神的地方的一次。所以这样大祭司呢，他不是说你谁想做就做，而是要什么神所拣选的，就是亚伦的后裔。他说，然后第五节他说，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那在乎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位。然后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为永远为祭司的。好，这一段他又引用了诗篇，哎，我忘了是哪篇了，我再查一下。110篇第四节。
110篇。第四节，
嗯，对。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永远为祭司的。这段是大卫的诗，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就是主对我主说嘛，对不对？
嗯，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然后这是弥赛亚诗篇嘛，所以主对我主，我主就是耶稣嘛，就是圣子嘛。然后呢说你是觉得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永远为祭司的。好，他后麦基关于麦基洗德他后面会讲啊。 后面会进一步的解释。但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现在他是在讲到说，啊，这个麦基洗德等次不像亚伦那个等次，亚伦等次，你是从肉身，然后你要什么？你要死，对不对？然后呢，你的后面的后裔要接替你继续做祭司。要继续的，但是他是你这个，他讲了你这个，这麦基洗德等次呢，先不说他等次怎么样，他是永远为祭司的，而不是说一次性的，是永远为祭司的。然后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好，这段在讲的一段，讲的是什么？他在什么时候，在肉体的时候，就指的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的这些时候，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能救他免死的主，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应该是讲的哪一段？什么缘？
什么缘？
什么缘？
什么缘？圆明园。
他来这里游啊。
圆明园的祷告。
科西玛尼园。
科西玛尼。就是妇女愿意把这杯撤去。
嗯，在三个福音书里都有。
是只有约翰福音没有？
对。
那为什么约翰福音里面没有科西玛尼园的祷告？
不光没有，很多都没有，因为约翰福音它是有一点点，它是在成书晚。他成书比较晚，他成书大概在公元九十几年，然后福音书应该是在公元五十几年，
对，
就已经基本上就是说至少在教会已经开始流传了，虽然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这版本，
最早是马可，
马可，对
对，
虽然不一定是我们今天的版本，
嗯，
但是呢，所以呢，约翰在他写福音书，他重点是要讲这福音，就是换句话说，约翰手里有福音书嘛，
所以他写的时候已经知道其他人已经写了，
对，这几本福音书，当然当时的福音书还多了，但是约翰应该知道哪些福音书讲的，因为那些福音书主要记载他们自己讲过的，这些使徒所讲使徒的教导和使徒所讲述的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约翰福音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一个主要的目的，他说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怎么样？我要都写下来，什么？这就是
地球上也容纳不下，
整个都容纳不下。所以他很显然，他说的就是他是挑选有重点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来写这本书，而且一个目的就是很多东西，他那上记载的很多东西是其他福音书上没有的。当然了，有重复的是认为他认为重要的。那有些东西呢，他认为不重要的话，他就或者认为没必要重复的话，他就不重复了。所以他有这个目的，就是约翰福音有回过头来补充说明或者更完善福音书的这个意思在里头。所以大家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在科西玛三十二，说你们坐这里等我祷告。三十岁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三十六节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容，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这里头有两个意思，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嗯，
嗯哼，然后呢，路加福音还说他的汗什么流如同大雪点一样的滴下，就是这时候他在灵里他是非常的征战，非常的挣扎。
嗯，
而按他自己的意思，他是不愿意死。然后这里头解释呢，就是所谓将这杯撤去，就是指的他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嘛。因为在你这就是所谓的希伯来说是求他免死的主嘛，对不对？
嗯。嗯
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能救他免死的主吗？
能救
他免死。嗯，所以呢，在这里头就说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就说我们不能理解他里面所真正作为神的儿子，他在那个时候他要面对承担全人类的罪，换句话说，他要承担全人类的这个刑罚，上帝的愤怒要加在他身上。我们可能无法理解那个痛苦有多大，但是呢，我们只知道那个痛苦以至于神的儿子都不愿意做。
嗯，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怎么样，他说不要什么按我的意思，要按着什么你的意思，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是真正的，我认为是真正的主导文啊。这个那个主导文不是主导文，那个主导文我们所背的那个主导文是门徒教导什么，不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所以应该是门徒祷文。这一段是真正的主，对，因为他耶稣祷告，你看他约翰福音他没有为自己祷告，这是唯一一段他为自己祷告的，他都是为别人祷告。但是呢，他这后面说什么，他这个希伯来书是什么，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应允他什么了，就是这神呢就答应他的祷告了，就是说他这祷告，如果虽然还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说哦，这个希伯来书所提的这段祷告就是这一段，但是基本上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对吧？你只能说他这里头没有引用，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这个马可福音或者什么福音，他说，但是他显然他知道这福音书嘛，就这个事情肯定是同一件事情，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呢，他就说，就算他就是这段祷告，那他说这段祷告被什么上帝应允了？
那这边应允指的是什么？
就答应他的祷告，
答应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哎，对，对，没有答应他前面那个意思。
好，
没有答应他把那杯撤去，对吧？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要加这段哈。不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然后上帝就真照你的意思了，照他的意思了，你就别再。
不要照你的意思，要照我的。
你不要再那什么了。
或者再加一句，或要是可行的话，也可以照。还在摔跤。
还在摔跤，对。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对他的对耶稣都是这样哈，按照你的意思，但是按照我的意思 OK， 那你得上十字架。一连祷告了三次嘛，对不对？一连祷告了三次以后呢，然后呢他看这些门徒还是
睡觉，
然后他就起来说什么，说起来吧，我们走。所以他已经知道上帝的意思那时候，然后他就决定去按上帝的意思顺服，他不是被动的顺服上帝，啊，你意思没办法，哎，好吧，你去吧，哎呀，不想去，去吧，去吧，不想去，他不是这样，
不是，
而是说他明白说，上帝说 OK， 按我的意思你得去，那这是我咱们底下演绎一下，按我意思，他说好，那我就去，对吧？他就去了，他说起来，我们走吧， 对吧？那起来，我们走吧。然后马上出去就怎么样？
就遇到那群人，
就遇到那群人嘛，因为他已经知道那些人来了嘛。
嗯。
好，然后第八节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他说他虽然为儿子，指他是虽然没有神的儿子，虽然他是神的儿子，虽然他也具有极其尊贵的地位，又有能力，对不对？他还是因为学在这个苦难当中学了顺从，然后呢他就得以完全，然后就才能够成为什么，因此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永远得救的根源。所谓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因着他的顺从，我们得救，我们所得救，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上帝所对我们施的一切的恩惠，都是因为他当初所做的，所当初的顺从，就是所谓根源，就是源泉嘛，从那里来嘛。因为他有他那一块，所以我们这才，我们属于树枝啊、树干、树叶子，对不对？
嗯。
但他那是根嘛，所以这里头有没有问题啊？对，第一呢，他是神的儿子，需要经过苦难学习顺从吗？第二呢，他因为这个苦难的试验学习了顺从以后，他才完全吗？他以前是不完全的吗？没问你呢，
那以前就完全了。
对啊，
他的 perfect是本来就有的。
嗯哼，
之前不是解释自己在第一章也有这个。
嗯，第一章哪里？我查一下。
但是我们那时候说的是周明说的，他说是救恩的。
对，他既得以完全，就是这些事情成了嘛，这个救恩完完全全的成就了。
嗯哼，嗯，对。
这样做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们做了一个拯救的计划。
嗯哼，好，
就这么听了。
这个意思是，这个结论是对的啊，但是人家好像作君还能听懂吗？听懂了吗？听懂给我讲讲。
听懂了吗？他就是完全得以完全，嗯，不是他，
不是他不完全，不是他属性上的不完全，
完全，而是他工作上的完全。
好，对的，这意思是对的，但是这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完全的，对不对？然后呢，他本来也是顺服的，但是呢没有经过试验，对吧？没有因为没有道成肉身嘛，没有经过这种没有肉体上的软弱嘛，对不对？他本来，如果他本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有拥有神一切完美的属性，完美的顺服的，跟上帝跟天父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但是呢，他因为没有软弱，没有人的这种软弱，所以呢，他这个顺服是没有经过试验的。现在呢，他因着有了人的软弱以后呢，他的怎么样，他的顺服也好，他的完全怎么样，就被验证了，就被验证了，就对，就被验证了。然后这样的验证呢，就为所有的那些我们这些同意你真正软弱的罪人呢，也学习他的样子呢，就有了得救的可能性了，也有了得以完全和顺服的可能性了。所以他这就是说，所以他的完全就是，若是他是神的儿子，他的从他人性上讲，不是从他的神性和他的本质上来讲，他是顺服的，他是完全的，但是呢还差一点。为什么差一点？因为没有经过肉身考验，没有经过道成肉身的试探，所以呢，那没有经过肉身试探，这本身对他来讲，如果没有救赎的话，也无所谓的，对不对？
嗯。
但是呢，因为他要作为我们得救的根源，就有点缺陷了，就有点不足了。为什么不足呢？因为你没经过试验嘛，对，你虽然是完全的，但是你没有被试探过，你没有经过 test。 那现在呢，你因为你也经历了 test， 你经历，你就是说你被魔鬼试探，你被整在世上总被过罪引诱，而且到最后呢，都大声的哀哭，最后选择顺从的时候呢，然后呢，所以呢，你作为这个救主，你作为我们这些同样软弱人的那个得救的根源，怎么样，就完全了，明白？好，然后呢，他说你就照着麦基喜德等次，大吉喜德等次，后面会解释哈，今天就不解释了。好，马上他就一段话开始了哈。他这是讲到麦基喜德了，本来应该讲麦基，继续讲麦基喜德怎么个大祭司，怎么称为麦基喜德，怎么等次，就是永远的大祭司。这麦基喜德大祭司和亚伦的等次的大祭司有什么不同？他本来应该继续的去往沿这条道继续往下讲嘛，对不对？
嗯。
结果呢，他一想到麦基喜德，他就说：“哎呦，讲不下去了。”说什么？我有好句话都难以明解，因为什么？你们听不进去。所以他本来是想要讲到麦基喜德，但是呢，他一看你们这些人怎么样，不给力，对不对？
不给力
。所以呢，你们听不进去，你们也听不懂。你们。
读者
你们听不进去，对，原来读者的关系，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然后呢，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事物，谁知道还要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看他另教导你，并且成了那必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哎，这段我们还没念呢是吧？
还
没。那我们一起念一下吧。论到麦基喜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
还得有人将
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
们，
并且成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
人。
凡只能吃奶
的
都不熟练仁义的
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
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
通
达，就能分
辨
好
歹
老歹了。所以这里头他突然就看到，就是说这些人，哎呦，你们，哎呀，不明白，跟你们讲你们也听不进去也听不懂。但是呢，怎么样呢？应该不应该呢？
应该
啊，他们应该听不懂啊。
是吗？
他们应该不应该听懂？
应该本该听懂。
本该听懂的，为什么本该听懂？
本该做师傅。
学习的功夫应该是，其实从这个标准译本，像原文翻译的比较直的，其实从时间来说，你们早就应该做教师了。换句话说，这些人已经因为对这些人已经，因为这本书写的比较晚嘛，所以这些人他们已经在这个就是说不是一个初信的信徒，他们已经在这个在神里面已经很长时间了。那在很长时间怎么样？没有很好的学习神的话，没有往里头近身。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叫你需要不要觉得啊、哦，我已经我上句话，圣经我四福音读完够了，不需要。然后那个没必要懂那么多，那基本的真理懂了就完了，没必要明白那么多。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是婴孩，婴孩与成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只能吃奶。
嗯哼。不熟练人类道理，不能什么分辨好歹，所以你不能够分辨对错。你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在一些其他的似是而非的教导面前，你就不能够什么分辨对错。 那吃奶呢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吃奶？我们老说吃奶吃干粮，吃奶吃干粮。
吃奶就是被动的接受。
对，被动的接受一些什么容易？
容易消化的。
容易消化也容易吃，不用嚼，对吧？
嗯、
不用咀嚼，然后呢也好咽。干粮呢？干粮当然不指的，就简单的说是哦，这个是大鱼大肉啊。干粮可能是指粗粮，比如说窝头，什么这个高粱面馒头，
好东西，
好东西，不好咽哈、啊，你需要咀嚼，你需要往下咽啊。
whole grain，
对 ，whole grain 要咽。所以啊、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引申了，那这个奶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啊、哦，上帝话语只是简单的一点，那干粮可以深一点。那还有一种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开始的时候会 easy 一些，容易一些，啊，你只要去教会，啊，去教会啊，或者偶尔参加主日学啊，偶尔啊祷告一下啊，啊就可以了。但你要如果总是这样就不行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就会面临的环境会越来越怎么样，越具有挑战性哈。周玲是不是？
是的
哈，你会面临的环境越来越有挑战性。然后呢，你要在里面去学习哈，靠着上帝的话去学习怎么来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呢，你就怎么样成长。所以，基督徒需要成长。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基督徒你是绝对需要成长，因为你的生命，因为是凡是活的都是长的，对吧？凡是活的东西都是长的，它都是在长。那你不长就有问题。不长就说明你的生命上已经不是病入膏肓啊，就是本身就有病啊，或者就已经不行了，甚至已经被灵了哈。所以要成长。这里他突然就说，讲的麦基喜德刚要解释，哎呦不懂，讲不懂，哎你们怎么听不懂呢？就把它岔开了。好，那岔开到第六章了哈。第六章我们看啊，第六章我们今天就讲了十二节，多了我也没准备，只能讲到这儿了。好，我们还是来念啊。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
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
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不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
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就如一块田地屡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
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
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们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
好，所以他就进一步的讲，他说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里的开端。这所谓开端呢，就是指的啊那些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信仰。后面他有解释嘛，第下面一节他就解释这些开端都是什么东西，然后接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那当然这个完全的地步是指的不是指的就是说你已经完全了，完全没有罪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接力进到一种就是说就是吃干粮，生命成熟， 啊，能够明，能够这个分辨是非，通达，达到那个地步，达到一个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境界哈。然后不必再立根基，所谓再立根基，就是指的那些道理的开端，就是初步的道理。就如那懊悔死刑哈，一般这懊悔死刑就是说，啊，就是你行了一些很多，有些很多行为是，啊，怎么讲呢？有些很多行为是要导致你死亡的，这当然不是今生的死亡了，是你在永生中要死亡。你很多很多做一些恶事啊，很多坏事啊，啊，这些事情作恶啊，这些事情都是要。啊，要行，然后让你行了这些事情了以后呢，怎么样呢？你就会去什么悔改，对不对？这属于最基本的，你要悔改你所行的这些恶，然后呢，这个信靠神，对，包括对神的依靠，对神的这个信仰的依靠啊。然后呢，各样，这是前面这两样，一个是悔改，一个信嘛，对不对？这是信心的层面，然后呢，这下面礼仪，礼仪呢就是各样洗礼，按手之礼。那各样洗礼呢，就是表明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教会已经开始有很成熟的这个洗礼的仪式了。
嗯。
那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也很多，就是讲明这些洗礼的含义。那在当时显然就是说对洗礼已经有他的。那关于洗礼呢？这些仪式呢，也是属于我们什么最基本的东西。按手之礼，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这个，我们不清楚那个时候的按手，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按手礼呢，像保罗《使徒行传》很多时候介绍有按手在他身上，对不对？保罗走的时候就按手在那些长老身上，就按手礼也是基本的。
按手礼是祝福是吗？
在那个时候，按手礼是一种祝福和一种差派。这犹太人之间按手是一种祝福，表示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给你。这只是一种仪式，但是这是礼仪的话，那个时候很可能就是说那些像使徒啊、一些长老们啊，他们给你某些特别的祝福，
就有点像
你特别需要的祝福，
像现在案例牧师这样子。
对，案例牧师啊，或者是差派呀、啊，或者是有特殊的疾病啊等等，这些有特别的需要啊，这些都什么人？当然，哎呀，他是有礼仪的哈。所以有礼仪就有这些礼呢，不是说啊，可能是要一些公开的活动来进行。然后死人复活，这也没有什么说的哈。除了基督复活以外，也相信什么？我们也要复活，对不对？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以及永远的审判等各等教训，以及永远的审判就指将来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三，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就是说这些基本的根基，它并不是说你不要去行，不要逼他照去做，而是说你不要满足在那里，而是要把那个作为一个起点，要进一步的往前走。但是呢，他这里说神，我们也应该如此行。所以这一段呢，我知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慨没有？我看完这一段，我还蛮有感慨的。他说这是基督道理的初开端的。
嗯，
什么？
猜一下。就是好多人自己不知道。
这我们现在教会的很多基要真理啊、训练班呀、反复训练还没人参加，还要反反复复讲的东西，还是没有人，没有什么人那什么。但是我看这些东西都不简单嘞。好，下面这一段来了哈。啊，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尝滋味、有份、尝神善道的滋味、觉悟全来世全能的人，哇，这什么人呢？这是，所以这也是希伯来书最有争议的一段啊，也是最有争议，也是最 怎么讲呢，这话说的非最重的一段话，好，我看这些都是什么蒙光照，什么叫光照，对啊，神的启示，然后神让你看到你内心你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对不对，看到自己的罪等等，对，尝过天恩的滋味，所谓天恩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的滋味，这是很蒙光照，这是一个很，这都是在讲经验啊，经历经验，你有过这样的经历经验，你有过这种已经都已经是，不光是在讲经历，而是讲圣灵的工作已经在你身上有了，你才可能蒙光照，对不对，然后呢你也尝过天恩的滋味，你就是说你已经体验到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滋味是的美妙，然后呢又与圣灵有份的，就是说你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工作，然后呢所谓有份就是说
partakers partakers 已经拿了圣灵，
你已经拿了，是曾经领了圣灵，受了圣灵了，并且呢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神善道就是神们，就是话语，神的话语，包括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他的这，当然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新约圣经了，不管怎么样，这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啊，至少旧约圣经嘛，那个滋味，那个不光是那个滋味，那个滋味你能尝出好来，对吧，美善嘛，你能尝出上帝的话是好的，然后呢能够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哇，所谓来世是指的将来的这个世界，那个能力啊，这些可能需要解释一点哈，这就是说所谓那种将来的那种全能，只是在一个很多完美的世界的时候呢啊，然后那个世界在我们今天呢就能够被让我们预尝和显明出来，比如说我还举出了一下举出例子，比如说就是某些事情就是在人是做不到的，比如说简单讲打左脸你给他右脸打哈，这是在人来做不到的，只有那些就是说在那种未来的那些人，他们那种权势，就是圣灵的那种全能，完完全全胜过你这个人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做得到。主要是比如说在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比如遭受逼迫，在遭受逼迫的情况下依然能坚持真理，这些很多东西在人看来都是做不到的，包括比如说在早期教会那些寻道的人去为什么狮子为被点天灯，对不对，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勇敢和勇气和那种坚毅的能力，都是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全能所能够做到的，而是那个所谓的，而是那个就可以讲从神而来的那个全能所做到的。他说若是离弃道理，就是若所谓离弃，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完完全全的什么呀，离开上帝，不认上帝，背叛上帝，他说那你就什么呀，不会，你不可能再懊悔了，换句话说你就不可能再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知道，哦，我做错了，哎呀我怎么能背叛神呢，没有这个机会了，你只能什么背叛到底，因为这些人怎么样，其实他们所犯的罪要比那些不认识上帝犯的罪怎么样
更重，
要更重，实际上圣经里头一而再，就是包括希伯来书前面也讲到过，我们若离弃，我们若忽略这么大就问我们该当何罪呢，他很多地方都讲到，若是你已经就是按这上讲的尝到天恩滋味，若是你再背叛上帝的话，因为你领受的恩典比那些人大，对不对，你受的审判也怎么样，必然比那些人严厉，因为 他这里讲出来，因为你实际上在什么，给神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为什么说是把他重钉十字架呢？这些已经就说已经认识神的人，已经跟神不是有亲密关系，有过亲密关系的人，然后最后还背叛了神。然后呢，如果他们背叛神，为什么说他把那个耶稣重钉，又一次钉上十字架呢？明明地羞辱他。那个谁 Jennifer 妈妈讲这段挺有意思啊，讲那个击打凡事那段，因为击打凡是两次，所以呢在这里呢他又把基督，就这些人就等于是把神那儿，不过我觉得那有点牵强啊，不过那也挺有意思的解释，
平时只能打一次，
对，那也是挺有意思的解释，但是听而已了哈。
耶稣只能钉一次，不能钉两次。
他说这些人其实他马上重钉，钉的不止两次了，钉两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他上十字架，对不对？他上十字架以后呢，十字架显出来就是人没有无能为力嘛，这个世界对他进行了审判，对不对？这世界对他显出他没有能力，但是呢，然后怎么样呢？公开的羞辱他，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你不是上帝的儿子，你没有办法，连你自己你都救不了，对吧？连你自己你都救不了，你怎么可能是上帝的儿子？但是神，但后来他经过死里复活怎么样？就胜过了这些所有的这些说法，对吧？所有的这些试探，所有的这些羞辱，他都胜过。然后呢，他这个带来的是什么？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带来什么？复活的大能，对不对？所以呢，你靠着这个复活大能，我们是跟他同钉十字架，对不对？我们跟他同死同复活，对，我们跟他同时钉了十字架，又跟他同时复活了，然后你又死了，你这不是又回去了吗？你又回到，然后是不是你又死了，对不对？彻底的不认他，等于你又把他，等于是在表明你的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所以呢，你没有复活，所以
对，等于是他否认了那个耶稣复活的那一段。
对，
耶稣那一段复活那一段消失了，所以他其实是回到了十字架那上面，就是耶稣对他们而言是停在他在十字架那上面，
对 对, 对，
那个被羞辱无能为力的那个状态，
对 对, 对，
他后面的那一个
复活
那个大能，对，那个对他们而言已经被取消掉了，就是说是不存在的。既然那一段不存在的话，耶稣他的形象就是只能够
还在十字架上。
回到那个还在十字架，
是天主教那十字架就不对嘛？
对，因为都只停在那个受苦的那一瞬间，
对，只是受苦的那一部分。另外就是说，再一个就是显出来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没有效，对吧？上帝的能，耶稣的复活大能在你身上是没有用的，那就等于是什么？你否认他的复活大能在你身上没有，你等于你把他钉回十字架上去。然后怎么样？他还得承担你的什么？承担你的罪。这是不可以的。好，
就是说不认他的那个罪，他是没有办法帮你消掉的，因为你既然不认他，他就没办法帮你消那个罪。
不是，这里他是认他，你认过他，你接受他的一切，但是怎么样？你又走了，你又离开他，否定他。对于这种情况，那你是没有办法，你相当于你这样做就相当于重钉十字架，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你再得给他定罪，表明你的救赎是没有功效的，至少你的救赎在我的身上是没有功效的。
所以唯有这个状况，你是没有办法再一次坦然无惧的来到死人宝座前。
对，这就是说，但是他说就是说。 就不能让你后悔了。就换句话说，我们能够懊悔是上帝的什么恩典，对不对？上帝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圣灵光照你，你才懊悔，你才能懊悔。当神不能让你从懊悔，就变成任凭了嘛。
哦，对。
还记得任凭吧？
对对对。
对吧？那么多大的神迹，那么多神迹，你都一而再、再而三，都降临在你身上，怎么样？
不当一回事。
他根本就不，他有后悔吗？他没有后悔吗？他有没有？哎呦，快，赶紧跪下来向神祷告，说：“哎呀，哎呀，我错了，我错了，赶紧走吧。”哎呀，我来送你，送你。他没有嘛？他是心刚硬嘛？到最后都走了，他没就走了，还要再追，就被任凭了，你就不可能重新懊悔了。换句话说，你已经是，就说你上帝，你只能承受上帝的愤怒了。然后呢，再讲的说，他的这个例子也讲得很清楚哈。他就说，就如一块田地吃雨水，就是雨次下的雨水，生产出在合乎耕种的人用，就得到祝福。对，这一段这个例子就告诉是什么？你是从神那里得到恩典的，对不对？
嗯。
你是现在得的，但是呢，你还离弃上帝，你还要长荆棘和蒺藜，那结局怎么样？近于咒诅。咒诅就是你不能重新懊悔，就近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结局没得说哈。所以呢，这一段呢，你觉得有多少可能在讲，不是在讲基督徒啊？
觉悟来世全能，
还是重生？
是，对啊。
市民有份的，
对啊。
尝过善道的滋味和天恩的滋味。然后还离弃真道。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嘛，又争论了两千年。不过我们上次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没问题了哈。
你跟讲一下给周林听一下。
那那个
上次没听到。
那个奏金来给学着学着学着讲一讲。
奏金解释一下。
试一下试一下。
解释一下，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对，上次我怎么没复习这段儿？
正好，
就感谢神提醒。
总结一下就是。就总结成一句话，这不是个问题。
你先说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你把问题说出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得说救恩是有保障，不可能失去的。和今天我们学的这段话，显然这句话是有矛盾的。其实就是按照那个那天上次不然语重心长的回忆，看来救恩是有可能失去的。很沉重的回答，很
沉重
的回答一句，
为大家感到沉重。
嗯，为大家说的。啊，就是所谓的加尔文和阿米尼安两千多年的争论，至今还在争论。没有能解决问题，后来做经理解决了。
嗯，
怎么解决？你快讲一下。
嗯，怎么解决？就是说，神，就是这两种都是对，两种都是对吧？
嗯，对。结论这两种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都对。
只是人的没有办法，
只是人的限度，人的有限，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彻底的理解这件事。对，把他们两个完全没有矛盾的调和。人的这种有限不能够把他们真正到底怎么样发生的这件事情，上帝的救恩怎样在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身上有保障，而另一方面，那些真正得救的人，若是你不当回事儿。若是你觉得你已经很有把握了，你反而就有可能失去。所以， 就是这样，
就是两个都在圣经里都被圣经
都
被保罗圣徒反复的
来讲的
说到，
对，
而且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个问题，
对，
当时说
对，在圣经里对他们讲这不是有矛盾的，就像他一样，就一书来说也一样，他讲信心嘛，对不对？他后面一直在讲信心，讲信心，讲要持守信心，讲要坚持到底，然后讲到他没有完全没有否认因信称义，他是在讲信心，他暂时是讲的说你要你们不能懈怠，你们要警醒，你们要持守信仰，因为你因为很简单，这所谓这些离弃道理的人，或者说叫叛道的人，他说背叛道理、背弃真理的人，他最后他们有信心吗？他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他会怎么样？离开真道吗？离开神吗？对不对？虽然他曾经尝过天的滋味，那时候他是有信心的，但是怎么样？他可能因为什么事情，他最后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了。那因信称义，你就不占了，你不占这条啊。因信称义不能说我曾经信过，那不行的，对吧？你得是在你死的时候你可以讲这话，我现在还信，我现在还信，是吧？所以呢就这个不能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只能说我们必须承认，就是看到圣经里头都在讲，保罗也在讲，你要若是不成圣的话，你就会你的结局就是死，那罗马书里头有讲，你要没有那什么，这只是他没有像他这么把他特别的拿出来，以很死命的强调，那倒是没有。但是他的概念里头是这样的：你要你得救，你成圣；你若是不成圣，你的结局是什么？他讲得很清楚。然后又叫我们要身体献上，后面又一定教学要这样要那样，对吧？所以他的这个教导实际上他是对他来讲这都不是问题。对我们来讲是问题哈，就是我觉得圣经里头有一个人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比如说犹大，应该算是这一类的，对吧？当然，你现在就一刻在那去一天到晚，犹大是根本就没信，或者他，其实你没必要去，你也不知道犹大心里到底想什么，我们也不是神，对不对？我们也看不见心里到底想什么。但神又说起初他就知道谁是灭亡，对吧？灭亡
之子，
对吧？
嗯，
但是他怎么样，他有没有尝过天的滋味？有啊，他这项上说他都有，
他有与圣灵有份吗？
也有，
嗯，
对吧？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他肯定在场，哎，五旬节是不在场，
他不在场，他已经
过了。那个你们受受灵好像，哎，他可能没有这一段，
嗯，
但是在耶稣教导圣灵的时候他都在啊，
嗯，
但是他可能和圣灵有份，这一点他是没有，但至少他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应该有，
嗯，是觉悟来世全，
对，所以他这里头其实他在这里讲这段时候，他其实在讲到旷野当中的以色列老百姓，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蒙了光照，
是，啊，
对不对？
对对对，
他们也尝过天恩的滋味，
对，
对吧？他们也与圣灵有份，有没有？
有，
对，坐下吃喝，说方言，
嗯，
对吧？观看神的作为，在那看看神向他们七十个长老显现，对不
对？
然后他们
坐下来吃喝
嘛，
看神的，
他们在神面前吃喝，
嗯，
然后呢，当然神迹奇事就不用说了，还有什么马拿，对不对？善道的滋味，他们直接比我们吃的还厉害。我们是，然后有那个摩西给他们的神的话，对不对？有律法，然后他们也有觉悟，全是来觉悟来世全能力。上帝在他们面前行了那么多神迹，每一样神迹都属于来世的全能，不属于今世的全能。所以这里头也指的是他们。那。我想呢也应该指的是我们，当然了，这后面很多人讲第九节他接着说，亲爱的弟兄，你们虽然这样，我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因为所以他这一道一转的话，一转怎么样，转为什么，很鼓励了，他说你们不是这样的，是强过这些，所以有些人就因此得救啊，这些人保罗说的只是假设，如果你们要这样的话，然后呢，但是你们没有这样，所以呢没问题， 我觉得这种解释都太过牵强啊，都在那硬在那儿给自己的这个神学打圆场，
嗯，
因为打不了圆场，所以他硬在那儿打圆场。还有说呢，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在这些教会当中呢，肯定有一些人是什么？是那些是怀着不信的恶心的人。这解释也可以啊，这些话只是对他们讲的。我就觉得，这些话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吧？已经不信的恶心，也不给他们悔改的心了，而是给那些还没有离弃道理的人作为警戒嘛，对不对？假如如果一个希伯来书作者去警戒一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这个警戒是不是有点荒唐？
嗯，
对不对？
对，
对不对？你们是有信心的，你们都是那些尝过天恩滋味，却绝对不会背弃上帝道的，然后你们不要去背弃上帝，你这种解释不是有点多余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解释，我觉得
就好像你在沙漠里面跟大家说洪水有多可怕，
嗯，对。
不成立，
根本就不成立嘛，对不对？所以这显然至少作者认为他们有这个危险，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但是他们有这个危险性。至少你从这个上下文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不是说他认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只是去告诫他们，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是告那些已经背逆上帝的人。这我觉得这些解释都有点过牵强。然后还有解释，加尔文解释，就是说他们尝天恩的滋味只尝了一点点，就像指的旷野的人，他没有尝到我们这个后面这个福音的这个上帝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福音。我觉得加尔文我就不好意思评论，不敢评论他了。我就觉得OK。
而且他这边第九节他是说我们深信，就是我们相信，不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的行为强过自己，只是说我有这个信心，
我觉得你相信你会，
对，我觉得是这样，那只是他的觉得，
嗯哼，
他在陈述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信心，而不是一个事实。
而且近乎得救，其实他这不是说有些人几乎没有得救所以才能得救，其实这倒不一定。那近乎得救呢？说，这是指的，这是关乎你们救恩的，所以这还是和那前面是一致的。他说你们这样，只要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你们不这样做，这件事情很重要，它是关乎你们救恩的。所以呢，间接翻译成近乎得救也是可以的。
英文也是这个意思，
对吧？
是，其实是跟你得救有关系。
有关系的，然后他间接的翻译成也可以，但是有点让人误解。如果你断章取义的话，要近乎得救，那还有近乎得救还没得救呢，对吧？那有点这个有点过分了，就是说也不能那样说，他这至少这段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后面这段其实也就没什么，就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指的这个他的读者了，他们所侍奉圣徒，伺候圣徒，然后呢为上帝的名显爱心，这一切是你所做的，你在神里面所做的一切的劳苦，上帝都会纪念的，对吧？上帝一定都会纪念，不要认为上帝看不见。有很多时候我都哎呀，这么久了做了这么多什么反应都没有，对不对？你也没给我加薪，也没给我什么好工作，然后呢就算现在算了，还一天到晚好多人来找我麻烦，对不对？你这个就算你不给我好处也别给我坏处等等。但是呢我们相信啊，这上帝就像诗篇说的，我们的眼泪上帝每一滴都为我们存留啊。还有一句话什么话来的，都是这个意思。什么不是不会徒劳的，反正对，就这意思了。然后呢，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他这，你看他这非常一致，他讲到殷勤和懈怠嘛，就是说前面讲那个 忽略救恩，或者像那个船一点点的漂移，都是指着一种缓慢的，一点点的懈怠，一点点的远离神，一点点懒惰，不愿意这个亲近神，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远离神了，对吧？后它的反面就是什么？你要始终什么叫殷勤，然后呢要持守到底。所以你的信心呢，要殷勤的来保守你的信心，一直到最后。这是他这个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在这里也显出他来，就讲到信心，一句话，就信心需要维护，需要保守，需要维护，需要保养，需要操练。对，而不是说啊，你在某一刻所谓的接受了耶稣了，那个信心就是你所有这个信心的全部内容啊，不是的。信心的信心在我们的这个知识里面，它信心具有很丰富的内容。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讨论？应该没有得救。
嗯，对，我就读那个《三勇记》的时候就很伤心，很恐怖，我好怕自己是扫罗。
扫罗的问题不在于他做什么，而在于他没有信心，然后他为了这个嫉妒以后呢，然后他很多时候到关键时刻，他就把神放一边，把人放在第一位。把他那个权位看得太重，
跟大卫的反应还是不太一样。虽然他们都神，他们犯罪的时候神都跟他们说，都会跟他们说的，但是他们反应不太一样。大卫会哭吗？大卫
就说他会紧紧地抓住神，他即使犯罪了以后他也不松手。保罗呢，他就没有这一点，他就不懂得这一点。他跟神的关系有点，就是你给我做王，我替你办事儿；你给我好，你让我做这个王位，我替你办事儿。得办就办，能按你的意思办就按你意思办，不能按你的意思办就按我的意思办。他基本上是属于他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那大卫经过扫罗对他这一通逼迫追杀呢，他对神的信靠完完全全不一样。看他诗篇讲得很清楚，诗篇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他也有人的软弱嘛，他一下骄傲起来了，这一骄傲就完了，就犯了罪了，犯了罪了呢。但是呢，他懂神嘛，他能被神赦免，他是能神，他懂神，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对，就是悔改，反正而现在就赖上神了，就是他就说我就赖上你了，我就是这么一个烂东西。我没办法，但是呢，我就只有一点，我抓着你不放，我就让你怜悯。你要怜悯我，我就有救；你不怜悯我，不怜悯我，谁也没救，对不对？
嗯，对，所以他躺在地上哭嘛，然后儿子一死，儿子一死，他就站起来，
对，
然后
吃饭，
开始吃喝，
吃饭洗澡，
然后旁边人说：“你儿子死了，你怎么这样说？”就是这样，神说是这样，就是这样，嗯。
这个人和神的关系搞明白，
对，他就是对神还是认识嘛，他还是不一样。但是他最后所面临的，虽然如此，上帝赦免他，但是他最后可不是一帆顺利，那个罪的后果他还是要承担，
嗯，
对吧？他还是那个罪的后果他还是要承担，还是延续到他下一代，
他家里，
对，反映到他下里。 但是上帝还是接纳他了。
但上帝真的跟他有恩典，就是因为他那个缘故嘛，他就算他孩子最后也，我是这样读的王记，他孩子也不怎么样，那孩子就因为大卫的关系，
对，
我也就是就让他的下一代继续的，
对，
所以他这个恩典可以一直延续。
嗯，那是神的应许啊，就讲到这里了。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嗯，但就是要警醒了，不太容易呀、啊。有时候就是这种，你说一下进入到某种危机的时候，也还可能还好，比如像国内家庭教会，哎，突然面临大逼迫，你还可以咬牙坚持一下。那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懈怠，哎，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这样，慢性，对，慢性病，然后一点点就懈怠了，懈怠不知不觉就已经飘离了，你都不知道。嗯，
老底家教会，
老底家教会，没错，
常常警醒，
嗯哼，
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是太舒服的位置上，
对，
比如说代茶几。
对对对，那你看你什么时候带带？
感谢主，
谢主，对，
感谢主，嗯，感谢主激励做君，
激励做君。下次你找一本书你来带，下一次你找一本书来带，你随便找哪本书都行，腓立门书都可以。
腓立门书就一页，犹大书也行，
犹大书也行。你找一卷书试试看。
哎，去。
我家二奶奶，因为她钥匙在我
家。好了，我们也结束了。我们也结束。